Sound On。
不用成为别人眼中的最耀眼，去找到内心的最和谐。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今天的故事节目非常的精彩，我们邀请到重量级来宾曾佩慈，掌声欢迎。
耶、yeah, 我不重我还好啦我只记得我上幼稚园的时候，我其实不会，我只会讲台语、嗯、我不会中文发音。然后那个是那第一天回去，老师就跟我妈说他都不讲那个中文。我妈后来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老师也太莫名其妙了吧，我不是不想讲，我只是我真的不会，
不会讲。
对、
嗯、那时候为什么要来台北啊？
因为其实是那个年代双薪家庭其实是很辛苦嘛、嗯、而且我们家四个小孩，然后我跟我姐只差一岁，所以她那时候真的忙不过来、嗯、然后可能他们有讲好，就是我们家小孩上幼稚园前一直到我弟，我们家四个小孩都是给我爷爷奶奶带。嗯，这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一个讲好的传统还是什么。
那所以你哥就先上台北、
哦、我姐姐，我们那时候年纪很近，所以我们是一起。
所以你们四个小孩跟爷爷奶奶住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全部被请到台北这样、哦、
对。可是我们中间有岁数差、啊、所以我只有跟我姐有比较、哦、我们是同时在南部、哦、然后我妹就是她的事情了，就没管到她，我就在台北读书。
哦、就是你们家 一贯的养成风格就是、欸、先跟爷爷奶奶带完之后然后再回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啊，很难过耶，我一想到你要离开。
你说分开吗？
对啊，而且奶奶要对你那么好。
但是亲生爸妈也不能不管他们。
讲到你要
你回台北尽尽做子女的义务吧、就是、
你四岁要回去尽什么义务、
就是、功课考一百分啊什么的谁知道
那奶奶呢？现在
奶奶现在还在，爷爷去世了。嗯，对，然后奶奶会是我一个很大的牵挂，所以其实我写歌通常不是先写情爱，哎、嗯，我就是会先写那种很 personal 的一个自己世界观的东西。嗯、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就是他们可能也不觉得说他一定要去体会以前的什么书信的温度或什么，不一定啦、嗯嗯。可是我自己就会觉得，嗯，那我要在我的歌里面放我内心会纪念的美好。我奶奶快90了。嗯，对，就是希望他一直健健康康。就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就是我一定要找时间，然后就要回去看他，不然我一定会非常遗憾。我不想有任何的遗憾，即使可能我爸妈那一辈跟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最直接的，可是对我跟我姐来说，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奶奶也是我们肩膀上要扛的，除了我爸妈。会这样觉得，
因为我觉得你奶奶比较像是你小时候陪你长大的那个妈妈的角色。
其实就是这样啊，她对我们就是不会很严厉，但是就是也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啦、嗯、就是我有被轮胎好像不小心压过去还是什么的，然后奶奶没有发现，但她真的不是故意的。还是轮胎吗？还是被车屁股撞了一下？是我们的亲戚、嗯、然后后来是我妈发现的、嗯、可是我被撞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有什么事，但是我妈发现我哪里有 OK 还是什么、
欸、你会活到今天不容易，
我真的我是生命力很旺盛的有怪力，
真的。
對，哇，这首歌竟然聊这么久没想过、欸、
没有没有 你好像有一首歌也是蛮怪的，我忘记哪有一首就是比较搞怪的风格，是台语的那一首吗？
你说是不是、哦、
对对对 对
是不是？对，但那是别人写的。嗯，然后那时候一听，因为这次收歌也是跟米之音那张一样，然后这次让我参与的更多、嗯、所以其实葛大那时候收到这首歌，然后他就给我听听看，然后我说哎、嗯欸、我怎么那么喜欢啊，就是、嗯、照理说这种风格大家可能不会觉得哦这辈子会唱，但是我就觉得很，他又是台语，可是他又其实又很新，这个、嗯、他那时候 demo 来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痛调已经定了，就是一个很，哎、欸，我真的不会讲那个风格是什么风格。
就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哎、欸，很奇怪，就因为我就是那天去医院开刀的时候听，我第一次听到你唱台语歌，嗯，然后我就觉得，哎呦，原来佩慈也会唱台语哦。第一个想法是这样，
会会会，我之前比赛唱过，但是那时候就觉得没有驾驭的很好。那时候唱老喉声、嗯、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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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你说有一段很长时间没有唱台语，
这也不是故意，好像就是
刚好。
对啊，可能现在外显的形象，大家不会觉得我台语其实
很强，而且那个老喉声的那个 style 跟西米西差太多了。
对，而且后来确定要这首歌是这首歌，歌词几乎没有改，我们只有把性别换了一下，因为它原本的是 这款痴情的男子汉是要多找对不能照唱嘛、嗯、所以就只有改这个哦，其他都维持、嗯、我那时候觉得这首歌来得很巧，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自己默默的跟我先生要预备婚事、嗯、我还没大肆宣扬这样、嗯、所以就这首我想要放在专辑里面当一个彩蛋，然后等我先生听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欸，我跟你讲，我录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是我觉得这很像为我们，就很像恭喜我们结婚的一个象征，我们感情的一个很可爱的歌。
打个恭喜不喜喜？
对，
就这种感觉。
但我后来还是跟他爆雷了，就在 check 音档的时候，
没有办法
听到，
弄到最后一天，
我就是不浪漫，不够浪漫。
那听到什么感觉？
他的词汇真的少，他通常就是好不好，好听哦 ，OK 啊，不错哦。他是音乐人，但他不会去跟你讲。我觉得你这个转调，这是不是应该设计一下？他不会去讲这种东西。
哇！
因为他知道他老婆偏脆弱啦，就是我玻璃心。
他知道他老婆不能有任何的评价，好坏都不行。
我跟他说我不喜欢听不好的。
啊，他说好的，你可以相信。
会啦，看他表情，我看得出来。
你还看表情？
是废话。演戏演久了，很难不敏感哎、欸。我现在对于那个声音的敏感度，我很困扰。就那种很细微的声音，我都会就会把我吵醒。我觉得以前没有这样，是真的，就是这几年，然后也又演戏又唱歌，我的感官真的无法控制的打得很开，所以我变成一个对声音非常敏感的人。然后我现在吓到，即使我知道我被吓到哦，我知道他吓我哦，你从我面前走过来这样，哇，我知道我都看到你了，然后你吓我，我还是会这样子。可是我知道你要吓我，你懂我意思吗？哦、是我是被声音吓到。
哇，那你是后天的那种高敏感族群哎、欸，就慢慢被训练开发出来。
我不确定后天还是先天，但现在
是还是你本来就是，只是你以前没有开天线。
不确定，但是我妈说我小时候住奶奶家的时候，我觉得以她对我的形容，我应该不是高敏感，就是只顾自己嗨，然后不管别人怎么样，就是我就是要唱歌给别人听，我就是要穿公主裙，我非要绑辫子，就是我自己决定，我不 care 别人。
那踏入戏剧这条路之后，你就除了变敏感之外，还有其他的？转变吗？
转变，你
说因为大家不是好像蛮多人都因为雨二那一部片认识你嘛？
对对 对, 对，
你有什么转变吗？
好啦，讲一句真的，就是会觉得演戏竟然会变成我的职业之一，因为我以前在演戏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我的心里面是把演戏跟唱歌的机会画上等号的。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有演戏就没有唱歌，有唱歌没有演戏，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我有演戏可能就会有机会唱歌
哦，
可能就有机会发片。
嗯，
就我的出道的过程比较跟我那一届大家不太一样，因为我那时候没有那么确定我要就是当一个艺人。
嗯，
我那时候真的
有啊，不是本来要签你，然后你当初本来没有。
那时候是因为每一届都有跟唱片公司合作，然后他们的确都有跟我聊，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只是第六名，我也不是前三名，而且我那一年其实我在准备研究所补考，所以我是一个蛮以前蛮没有那么确定自己要干嘛的人，然后就是才好是因为那一段犹豫期，其实反而因为随着唱歌的机会越来越少，才会知道说哦，其实我想唱歌嘛，我没有不想唱，那我又很想就是考研究所，然后就是从商嘛，或者是还好。然后就觉得那就再出发咯，自己去找机会。那所以第一个工作其实是正式的，星光的不算，其实就是去演戏了。但
所以你第一个工作原来是演戏哦，正式工作。
如我自己觉得的第一个正式工作应该是星光二班那个合集，因为我们也拍了 MV，然后我们也变成一个就是大家打理我们的艺人这样。但是真的作品个人的应该是戏。
那你第一部拍的哦，
对，
所以那个哦，原来那是你出道的第一部片
啊。是啊，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真的是拱多大哎，
真的、
哦，就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拍戏其实这么苦，
而且你就一炮而红啊。那时候雷霆的角色不就大家都认识你？
哦，那个是更之后，三国是开启了一点点小小的契机，然后有唱戏剧的片尾曲吧，
嗯，
对，然后就慢慢的，然后到雷霆就啪这样子。没想到大家喜欢看我帅，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我也长得还不错。
然后你就意外好像踏入这个圈，
嗯，不然雷霆之前其实我想要 say bye bye 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除了戏剧的插曲，我好像看不到那个有自己关于唱歌的作品的曙光专辑。 那时候会用专辑看嘛，不像现在用单曲，单曲其实也是一个、嗯、一个作品这样。
嗯，所以你本来想象就说，哦，我如果要走这一行，可能就是先演出，然后但是可能有机会就可以发片，这样发专辑。
对，
本来是这个连结。
那时候也的脑袋也没有去想过，哦，我回去找以前的唱片公司。
对啊，
因为时间过去至少半年到一年了，嗯、然后其实大家陆陆续续都在发片了，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嗯，白痴，自己就是不想好，就没脸回去啊。对、
欸，可是你当初是喜欢唱歌，然后又跳过来演戏，不是蛮怪的吗？你放弃了研究所，然后来演戏吗？
可是你说我去比赛也是意外，所以我真的我不是抱持着，哎、欸，他眼睛瞪好大哦，就是我不是抱持
着。就有一天走在路上，就突然那个上帝跟你说，哎、欸，我跟你说，你去唱歌是吗？
是那时候星光第一届不是超爆红嘛、嗯，然后我们学校中正大学被选为南区甄选区、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其实真的交通没有很方便的地方，
对、啊，旁边都是凤梨田不是吗？
没有选在高雄，没有选在台南，就选在一个嘉义的凤梨田，对。然后我们那届要我那时候要毕业了、嗯，所以一群好朋友男男女女，我们快乐星期天我们也报了、啊。哦、然后超级星光大道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反正都来，然后我都没有选上，然后星光是最后一个，然后那时候有个好朋友他也还想去唱，我本来跟他说啊我懒，就是、
哦、所以你是团报的概念，
我们大家都是团报概念，然后到星光是最后一个，所以大家都累了，然后就剩下真的剩下那个好朋友，然后后来就是我自己前天晚上又突然觉得说，哎，卢学仁要来耶，报一下吧、嗯、那时候星光音乐就哦我想然后就报，然后就意外选到、嗯，是意外哦。那时候我补习班的学费已经缴了，补考的缴完了，不是我缴的，我爸妈缴的。嗯，但他们也没跟我追究这笔费用。
哇，哎、欸，我都不知道你是就是突然这样，对，因为感觉
你不知道，
因为我原本以为是 哦，你就是
想好了，
对，想好，然后
没有啦，想好我早就我可能就不会演戏了。
那你人生真的很多意外耶、欸。
真的太多了，
这个也是意外。然后
我连遇到我老公都觉得，跟他来电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我刚买完，你老公会不会也是意外？你自己讲
啊。算是啊，谁知道一个跟一个自己认识十二年的朋友，然后到最近这三四年才变熟，然后谁知道会来电？我真的不知道，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经历过。而且我以前的名言是，我绝不会跟我不是那种可以跟男生好朋友在一起的人。
哎，所以你老公是在两三年前，然后拿个电
三四年前，然后我们变熟。
他拿电击棒电你吗？不然你怎么会突然？就太奇怪，这么长的时间。
我不知道哎、欸，我可能自己择偶对象也变了。
不是，你总会有一天就会有那个
你说
突然心动的，
咚咚咚
哦、对对对对啊！有一天，通常大部分都会有一个这个冲动。
我觉得他够愿意听女生讲话哦。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是听不完的，他听不完你讲，好好讲完一件事。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也是他也是大自然挂的人，他是我本来不是，然后大家一群朋友就是一起去露营啊、嗯、去爬山，然后你就会就是相处，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其实真的很温柔，然后
十年内都没有发现、这个、
真的以前太不以前真的不熟，而且以前也不会约出去玩，真的是因为这样、嗯、然后好像重新认识这个人，所以才突然就是对，还是他、哦、还是他趁我们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又对我做什么施法
下降头之类，
我怎么对他有好感，好奇怪哦。
因为我们这节目有很多来宾会投稿嘛，就讲他们感情的事情、哦、然后很多人都会写说，就有一幕比如说看到这个人的侧脸，
哪一幕？
就譬如说有、
哦、自己看到，不是梦到，
不是梦到了，哦、是真的就看到、哦、他的某个侧面，或是他正在泡咖啡或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嗯，有一种很奇怪的帅的感觉。
有十二年前吧，是不是很夸张？而且他在教魏如云吉他，嗯，然后
那个 moment，
我们两个要去跟他学吉他，哦、然后我只记得啊、哦，那天下午有阳光，微微的阳光洒进来，但我就一个真的一秒就觉得哦，他教吉他样子蛮帅的。可是那时候他有对象，我也有对象，我们两个就是没有空窗期，然后也是不熟，还是不熟，除了学吉他没有别的，嗯、不会私聊。
那时候对象也不是魏如云，是其他人。
不是，就是他们都是圈外人。哦，对对对，我也知道他那时候对象是谁这样子。
哦，
对，
所以那时候你就不把他当成可能对象啦，然后因为你本身有对象不是吗？
不可能。然后他也觉得我是一个离他世界很遥远的人，都在拍偶像剧啊，都在发功啊什么这种。
发功。
他就是觉得不可能会，就是连我们两个连以前是朋友之后，连讨论说，哎，你的菜是什么这种话题都没有聊过，一点都不暧昧。
哇、wow、哦，
超级绝缘，就是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
那几次去爬山之后渐渐进入、彼此的世界吗？是这样？
我觉得他比我后知后觉，就是爬山的时候我就是我会发现我好像真的很在意他，是比如说一群人有男有女，然后我就会非常介意他对我跟对别人的，我自己我的高敏感在这时候就展现了、我觉得他对我讲话是比较不耐烦啊，我有一次我自己这样觉得，可是我跟他核对过，他说他真的没有，但是那时候就是小心思就跑出来了、然后我才发现哦 shoot
我好像开始比较在意这个人了、
怪怪的，我觉得自己这样好吗、然后内心就觉得要破坏这段关系吗？因为是好朋友欸、就是要这么贸然的行动吗？
你说如果告白有可能就GG这样吗？
对，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感觉好像他对我跟对大家其实差不多，就他不会对我做什么其他多余的事情，也几乎不会找我私聊，就一些我自己判断对我有没有好感的人的行为他是没有出现的。
所以你本来觉得可能没机会，
对、然后就已经开始在认识别的对象了，
殊不知
突然一个回马枪
那回马枪是什么？
突然有一天他们去那个大卖场买东西，然后因为他们知道我很喜欢吃某一种面这样子，然后在群组里面，然后他就问说那要不要帮我送到我家，因为是一箱合理嘛、就是、
哦，这蛮合理嘛，
对啊，我
一碗蛮奇怪的，
不然我还要去搬什么的真的太麻烦。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说哦好啊，天啊你独家，我没有分享过这段那个就是，然后后来他就帮我搬上来，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我真的蛮饿的，你要就是你可以帮我煮吗？
等一下，这一段就是你可以帮我煮吗？是你 say 好的吗？心想，我说心想说好，他等一下拿来。
真的没有 say 帮我去化妆了，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他要我煮面，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
是他要你煮哦，
他要我煮、
我以为是你叫他煮。
没有没有没有，他说他好饿，然后呢，我有点忘记到底具体，但是可能两个人同时看向面，然后就应该是他提的，绝对不是我，是他说要把面送来我家。
然后他还偷吃一包的，他还要吃一包。
然后就是一种顺势，那你可能也会说，你饿了，那要吃面吗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煮面给他吃。然后我就跟那时候群组里面另外一个我的好姐妹讲这件事，她说她绝对对你有好感。我说她真的没有，因为她是一个，就是你不会对她的行为有就是
其他的遐想，
不会，她其实还蛮正直的。结果我们后来核对，我说：“哎、你到底什么时候对我有感觉？”他说：“应该就是那一次之后，
就吃面的时候。”
就是他自己都觉得他要我煮面给他吃这件事，对他来说，他自己都出乎他自己的预料。他事后回想，觉得啊，那应该是那个时候，不像他会做的事情。我说：“是啊，我以为你到处
请别人煮面给你吃，
因为他人真的很好，朋友也很多，所以他做这种事情真的不奇怪。”
欸，所以那次吃完面之后他就回家也没做什么别的事？
当然没有啊，不然那次之后我们还隔两个月之后才在一起，是不是很久？
不是，因为我就在想说这整个画面弄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哦，好像你很喜欢他或你决定很喜欢他，
就没有人敢想多。我觉得如果这里面有人突然丢一个直球，比如说突然拿一个面你要跟我一起吃同一条哎呀，就不是浪费时间吗？我怎么笨？但我中间很挣扎啦，我有想过说哦很烦欸，我不想要在那边他到底有没有喜欢我啊什么这种，我不想猜测。那你怎
么没有冲一发？
我想冲啊，但是就是、可能大家有在比如说大家开一些玩笑的时候，然后就会有别人说欸，你讲这种话你是什么意思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会没有啊，就是他你真的会觉得他什么意思都没有，
他没有特别想，
对，他给的解释真的很合理、然后甚至他也说过那种如果我被别人追走他觉得那就是这就是缘分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喜欢我，内心是啪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有认识别的新的对象、但还没有，只是认识、就是也没有什么还没开始暧昧、然后后来就
那回马枪是从哪里打到你？因为刚刚那个面过来你们也没有进入状况不是吗？
好像是有一次我们大家去山上露营吧、然后就是我刚刚说我觉得那天他对我的讲话态度让我很介意，然后可是那次的旅行也我们俩之间氛围也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可是我们俩自己没有发现、是旁人说你们两个这次的氛围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你们会突然不讲话，然后以前就是根本没有想多啊，然后那次可能就是可能开始在意对方了，所以突然就是有点小尴尬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旁边人跟我讲的、然后那一次旅行回到
家之后，我就是我有点快要受不了这种，就是我觉得我个性就是，要么我就对，要么我就讲清楚好了，
就让我死吧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就我有信仰嘛，反正我就自己祷告，我就想说，那他如果三天内没有私讯我，我就是把他当朋友，不用想多，反正我现在要画这个线，我 OK。然后他，
为什么不是你直接私讯他，是叫他说，如果他三天内没有，
我不想要失去一个可以这么谈心也好，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失去这样的朋友，我会蛮痛苦的。嗯，所以那时候我有点没有办法丢，
可能当被动的角色看看。
嗯，我想等到他释放够多，我觉得那个是他喜欢我的东西，我在行动。不然我觉得
太冒险，
我可能会失去一个朋友。然后反正就是那天晚上，他就传了一首他那阵子在听的歌，嗯，然后心想说：“哎呦，这样算吗？这不是聊天，这是一个连结这样。”然后后来聊一聊，就觉得好像那个气氛还不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真心的觉得他值得好好的被对待，因为
就像我这个人很适合跟他在一起。
我不好意思这样说，但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只是心里突然豁达，我觉得算了啦，有或没有都好，反正这就是我的好朋友，我衷心祝福他。我就讲这个话，类似这样的话，然后他突然又不回我了。我想说又来，就是这种奇怪的氛围，这两天还不够是不是？然后我就说你不觉得我们这两天很奇怪吗？
你讲的也太委婉了吧？我觉得你只要得到幸福，是不是我都无所谓，这太怪了吧。
当然我的文字不是这样，我可能是说，我觉得你的就是，我就有感而发吧。那天聊天内容有点忘记了，总之主要是就突然不回话，我自己就穷紧张。然后后来我就打给他，我说：“等一下，你不觉得我们俩真的很怪吗？这两天突然不讲话干嘛的？是发生什么事？你有在不爽我吗？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你就觉得我身边有不错女生，然后你都没有想到你自己？”然后这个我就觉得中了吧，
心脏暴击
是这个吗？这样就是这个吧。可是我那时候嘴巴里面吐出来的话超级解的，我就说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继续当朋友吗？还是什么这样？应该是顺其自然吧。对哈，就我太害羞了，以至于我要先出手，就是呈现一种现在大家没事哦，是不是？他又不是告白，他只是说为什么你没有想过你，他又没有说你要跟我在一起。
你们两个好迂回哦，迂回两人组。
他比我迂回啦，我觉得他真的比我迂回。有，而且他我还要 cue 他说你要追我吧，要追啊！我说我很传统，要追，要 announce 说你要跟我在一起嘛，我才会觉得我们是交往。我啦，
那所以他后来有真实追你吗？
有
，他用什么东西追你？
就是
用两只脚跑吗？
就会去就开始两人约会啊，以前真的不会。看电影啊，或者是就一般人会做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很满足，就觉得至少不是有别人，是两个人相处这样。
哇哦，他这个人真的好特别哦！还要说我们从今天起，然后你要开始追我咯，
这是我讲的，这是我讲的。
对，你要先告诉他说，好哦，那我明天开始打卡上班，这样。
我就很，我真的我就很传统，不然我会觉得这是有要认真吗？我不知道啊，就是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但你之前遇到的男生应该都自动就慢慢变这样吧，很少遇到他这种。
没有，我以前也是会跟对方说，我是一个需要你们很明确告诉我说，你想跟我在一起，我才会知道说，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原来这样才是男女朋友。不讲的那种，我的世界没有顺其自然这种事啦。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跟五个牵手，然后我是第六个，你才觉得这个手比较好牵，然后就选我？这我觉得这太不明确了。
你怕他是用撒网捕鱼的路线？
我不喜欢这样子。
但是他是也帮你在这个专辑里面做一首啊？
对对对对，
是哪一首？跟大家说一下，
是 Long Long Way。
是说你们走这个很长的路吗？
不是，那天是那时候是其实是应该说我现在在亚神唱片嘛，然后其实跟葛大合作这两张专辑，他会一直鼓励我创作，但其实我对创作是我是没有非常没有自信的，真的，就是我会觉得什么我写的是什么，好意思拿出来这样子，我是真的会有这种心情。然后在葛大鼓励下，其实专辑最后缺一首，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觉得。好像可以放一首也不是那么情歌可是又不是快版的歌，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来写词曲都我来写，我就这样跟葛大说，好，我写，我决定写这样，但我动作很慢，所以最后我完成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应该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这首会想找 Peter 当制作人是因为我觉得他从这首歌子从零到有一些什么有旋律到最后我写歌词他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人，加上我想把这首歌做有点像 demo 的感觉， 我不要它那么精致。嗯嗯嗯，对对对，
这首听起来真的有点像，
对，我就是
哼哼的那种感觉。
我想 我都还觉得嗯，现在的成品太唱了，就如果可以就但是已经尽力了，所以我会觉得我想找他。然后这首歌我们也是在算是家里的空间宅录，然后把它弄出来这样子。
应该是说这一首歌是怎么生出来的、啊、因为他可能要先哼一段或什么之类的啊。
这首歌就是有一次他在煮菜，然后我在客厅，真的超浪漫，
回报你当年煮面之恩。
然后我就在那边乱弹嘛，就是弹一些不一样的和弦，然后乱哼这样。然后突然他就煮他的菜嘛，然后突然我哼一句，他说他就突然停下他的手边动作说：“哎，这句好听哎。”他没有要介入我的创作，可是他就是突然听到一个旋律，嗯，他觉得那两句不错。因为我说了嘛，
你就过去确认他的感情，确认他的表情，说这是真的表情还是假的？
没有，对我当下我就觉得至少。为焦虑的我就是有一个定心丸这样子、嗯、然后我觉得哦好那就发展下去咯，我其实是这样子的个性在创作上，然后我就用那两句当主轴，其实是副歌的旋律、嗯、之类的，我就把前面后面都写完这样子。对，其实这首歌生出来要谢谢他、欸、要不是他的无心的一句话
哦，不错哦，这样
对，不然我一直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我写的东西到底好不好的感觉。
因为我发现你好像是一个很需要人家肯定的人，好像谁不是哦，但是你那个肯定好像在你生命中扮演很重要的位置，
某些时候需要、嗯、比如说假设以演戏来举例， 我在每一个 action 的当下，我可能其实不太需要别人告诉我、嗯、你刚刚到底演的好不好、嗯、因为我心里会知道说我刚给了多少，就是我都是 all in 啊，那这样就算他不完美，或是他没有这个镜头看起来没有那么厉害，我也认了、嗯、但是比如说整部作品后制完播出，我就很 care 留言区写什么。但是在演的当下哎、欸，不要来跟我讲，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我很两极、哦、对，
就是你对自己的表演其实是有信心的，但是别人在评价你的时候又很在意，
因为我觉得还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但是这张那个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我基本上这十首我可能会努力的学着不去管别人到底觉得好不好听或是有没有中这种事情，因为弄成这样子然后还要被觉得不好听，我觉得那是他们的问题。嗯，就是这张真的是我觉得很像在，就是因为我参与了很多很多进去，我会有一种心态是即使他们觉得哪一首怎么样或是哪一个风格你根本不适合啊什么什么，我都觉得 so what， 就是我唱得很爽、嗯、我在做这些也不要说做音乐啦，就是参与这些制作出这张专辑的过程里面，我真的觉得这都是我好喜欢的、嗯、好像这样子就是透过这张专辑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哎、欸，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心里有底气吧。嗯，这张专辑更有
哦、oh, 我感觉你这张专辑好像真的投入蛮多，这些迷之音你也做不少不是吗？
他们让我参与了收歌啊，然后词曲方向啊、嗯、但是这次是连那个混音都给我听，然后我想说哎，陈建奇老师负责混音，我好意思讲些什么？
我去那边听，有需要我吗？
对啊，就哎，我意见是说好啊，你问我就讲啊。然后我就
你说哦，好哦，讲就没了。
我就写了一些这样子。
啊，建奇老师不好意思啊，这边
好。还有君豪，哎，拜托他做了那么多天王天后，他们问我就真的表达我真实的感受、嗯。那当然还是以尊重制作人为主。嗯，对，所以我觉得这参与有没有80%？有。
哦，
几乎。
那他们有就是接受你的一些意见吗？
你说那些老师们吗、嗯、会像那个我只在意你的一切池修写的嘛、嗯、然后其实他的 demo 是非常有他个人特色，然后所以其实君豪在配唱过程中一度有要求我就是要呈现出一些比较迷幻的感觉、嗯、他还曾经说因为可能要逼出我一些比较我平常唱歌不会出现的口气、嗯、他说你要不要模仿一下池修的一些尾音，他故意的，我知道他在干嘛，我也没有觉得不舒服，但是他的意思是要我唱出更多不一样的诠释，
希望你有另外一个曾沛慈这样，
对，然后或许会有更多惊艳的句子这样、嗯、然后我就试了，然后君豪大概试了一两次说哎、欸、算了还是不要，你做你自己就好。他说我、哦、太像慈修了。我说你行。对，但是他唱得很好，他细节很多、嗯、但是这首歌我又很想要 坚定一点。其实我没有那么想要，不是说迷幻不好，迷幻太适合这首歌，我只在你的一切。但是我觉得歌词其实对我来说，当初我一听到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很崇尚的一个表达爱的态度，所以我就想唱得很坚定。包括我的信仰，我对我的亲人，我对我的家人，我不会把它唱的只局限在情感层面。嗯，然后最后，其实第一版他是真的还是比较唱的比较虚幻的那个口气上，然后后来我跟制作人讨论，我说如果我们多一些坚定的东西，你觉得好不好？嗯，我觉得很感谢他，就是再回来的东西完完全全是我想象的样子。嗯，既没有僵硬的那种，绝对不是没感情的硬，但是却把我觉得这首歌的口气反而是我以前没唱过传达爱的口气。嗯，对，
我觉得要把爱唱得很坚定蛮困难的，
因为会很不小心就是没感情。
对，
对我来说是这样。嗯，对，
然后要相信一个爱可以永远在那里，或是一个信念要一直摆在那里，然后你要一直抱着它，我觉得也很难，因为常会怀疑啊，怎么会这样啊。
对，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我只在你的一切蛮适合的是，其实里面有一些他大家听得出来，我知道我知道我反正有逃跑啊，即使变得邪恶啊，也不会离开，类似这种，那个就是一个过程。那所以副歌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会是一昧的要告诉你，哎，坚定哦，朝好站着哦，就是冲啊什么，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嗯，就觉得这首歌的诠释很谢谢君豪有采纳我的意见。
哦，哎，你刚刚讲到信仰，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在读那个荣格心理学的时候，他是基督徒嘛，所以他会念很多。
他是基督徒，
对，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也写了
阿德勒是吗？
阿德勒我不确定，但是、okay. 但是他当时那个时代觉得他违反基督教的东西。Oh. 那但所以我们要念圣经的内容嘛。我有一次在念、oh. 念有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什么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之类的。
对，忧虑，
对，
忧虑，
对，你不需要去想明天的忧虑。可我那时候就心想说。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忧虑。
我自己是这样看，就是其实信仰有时候是我觉得信仰也是一种选择。然后信仰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事情都知道啊，可是有那么相信吗？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你不够相信，你觉得还继续在忧虑中。
还有就是，那你活得出来吗？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分手了，如果是跟一个渣男交往，或是这个人劈腿，你就转头就走啊，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嘛。嗯，可是。可以瞬间就不难过吗？嗯，就没有办法。可是头脑知道，可是情感上还是会留在那边。嗯，我觉得这就是人很有趣的地方。所以我自己认为啦，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释。然后我在想，刚刚那段经文的意思，或许也只是说真的，就是让人每一天学习过得比较平安跟快乐而已。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因为你把随便什么事都想不完啊，就是你要想到几岁。真的很难，可是人性就是这样，不可能啊！我明天饭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明天要去哪里买饭或什么的，这种忧虑是很自然的，而且就是人性。但就是因为不容易，所以才需要被提醒。
就像结婚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祝福说啊，那你们要幸福哦，那叫白头偕老哦，哈。
对。
那知道为什么结婚要祝福这个吗？因为这个很难办到，才需要祝福。
对，就是
容易办到不会祝福吧。
对，就是你讲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不会说，哎，祝你等一下下一秒还有呼吸哦，我不会讲这个啊。
祝你每天心跳都一就在正常范围里面。
对啊，不会祝这个，你就做很困难的事情才会祝福啊。
也是一种希望自己可以这样子，那是一个好的状态。可是没有每一天那样也无所谓啦。嗯，就谁没有不可能每一天都没有忧虑，没有什么。
教会不是会讲那个信望爱吗？
信望爱，
然后。你刚刚讲那段时候，我突然还想起来，就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心理学理论，他说
你每天都要看心理学理论
啊。对啊，但是我现在才把它连起来，哦，就是有一个部分是叫做我们称作信念或相信，然后另外一个英文单字比较少出现，它是 belief， 把前面那个 b 拿掉，是 alief 就是说，哦，就你刚刚说，我虽然相信一些东西，可是我仍然会有些生理的反应或情绪。我相信神是爱我的，但是发现他我遇到一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生气。
对啊，
对啊，就像是这样。但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只是尽管在这样情况下，你还是要对未来保持盼望，就那个望。
对，
嗯，很难啊。
嗯，而且其实就是因为有怀疑，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过程，我觉得才能够再换一种角度看事情。嗯，不然一直很顺利，你干嘛换角度？我就一直这样活着就好了。
啊，就是一定要遇到一些磨难
呀。Yeah.
嗯，那最后想问佩慈，你有一首歌是那个新的碎片，
新的碎片
里面在讲追寻梦想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种种事情。嗯，那以前你一开始是歌唱比赛嘛，那时候星光，然后后来又演戏，嗯，然后包含其实你也戏路也变得蛮多，然后到现在，那这段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些话可以跟听众分享，你有想跟大家说，如果在追寻梦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你想要给大家提醒的吗？是你的过来人吗？
大家要听真话吗？
真的啊，
我现在感觉是其实平凡没有不好，真的。我不是要跟大家说的是你不要有梦想，你就是去当一个老百姓，或者是你要平淡无奇的过程，不是。可是我觉得其实平凡很珍贵。我所谓平凡很珍贵是，我拿我的例子，我自己以前大学到毕业，我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嗯，可是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出现了唱歌比赛，我可能也不会觉得我那样有什么不好啊。或许我人生就会慢一点再发现我想做的事情，只是这个唱歌比赛出现了，所以我终于找到我的梦想。可是我找到我梦想的年纪，其实比起我身边的人算晚。嗯，对。但我其实所谓的平凡没有不好，是即使你觉得你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梦想，即使你觉得你没有很耀眼，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先学着喜欢自己。我知道有些人肯定要干嘛提醒我这个，我很喜欢自己，也不用你提醒。但是就是有些人总是或许他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很需要肯定的时候，那我想要说的事情是不要追求耀眼吧，追求你跟自己的和谐。Wow，我觉得是这样子。天啊，怎么讲这种有学问的话？
我也觉得很有学问哎。
我觉得是这样啊，你先取悦自己，再去讲那些梦想。那我觉得梦想多半都是从你心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嗯，我自己是这样觉得。为什么我喜欢唱歌？我觉得我唱歌的时候有感动。嗯，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喜欢数字？他就是觉得数字算这些，他看理财都让他很嗨。嗯，不知道，就是永远相信，即使你觉得你自己很平凡，在你的平凡里面会发展出一个属于你有感动的东西。
而且我看到你的人生故事，然后搞好像你很老样子，就觉得其实就算你曾经错过一次机会，或是命运来敲门的时候，你没有好好把握，谁也说不准下次可能有别人来敲门啊。
真的，
就是，
但有时候你会发现，长大之后会发现，哦，我绕远路嘞，可恶，脏话，那就是，但没关系啊，就是少不了几块，好，可能会少几块肉，可是我觉得你搞不好会长得更漂亮，
而且绕远路可以减肥啊，
啊，对，不同一点啊，还好啦，
对啊，哇，我天哪，你真的好正向哦，
没有，我也有很负面的时候，其实汪汪卫就是把我这一路上从一个当然是回头审视，用现在的我去写过去的角度，所以其实我也会有觉得这条路尽头到底在哪的时候啊，也会有觉得我不玩了，我不想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意见或什么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都怎么办？
就合约还没结束。
经纪人内心很难过。
他们会理解，因为其实这半年跟一些幕后的人聊天，大家都会有找不到成就感的时候。
对，
大时代就是这样啊，
真的真的真的。
那怎么办？就是我想过去送外送。嗯，真的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因为我还分析过，就是外送你赚得到钱，可是你不用跟人家打交道，就不用面对那些哦，你是佩慈哦啊，对啊对啊，你好你好，就是我可以戴口罩，我可以戴安全帽。哦，我想过哦，就是如果要突然我要找到另外一个谋生的职业，我想过去送外送。嗯，就是
但是因为合约还没到期。
对对对。没有啦，我觉得我还是一定继续唱继续演啦，因为最后你会发现不是要跟这些压力切割，因为反正你去做别的事会有别的压力，而是我觉得这是人生到一个岁数可能就是会遇到的阶段吧。嗯，那就是去经历看看。
因为我们节目录到现在300多集了，然后就想说，哈，每次就觉得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是尽头？哦，对啊，那你不会有那种早上起来坐在床边就觉得
录到你有小孩啊？
就准备词，我到底要到就是你要唱到哪一天？哦，你有这种感觉吗？就啊，怎么做好像差不多就这样，好像没办法突破，你都没有这种感觉过吗？
当然啊，现在就有啊。
然后呢，此时怎么办呢？就去送外送吗？不是吧？你也没有啊，你还在这行里面打滚这么多年呢，欸，然后你都一直没有放弃，到底怎么办到啊？
有钱吧，有钱。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学习更 自己学会多肯定自己一点的过程，就是或许好，现在第一主打慷慨已经推出了嘛，可是这个暑假就这么多厉害的声音厉害的歌，或许我的目标在我希望他进排行榜前几名，可是他就没有到达那么高，那我要怎么办，就是不要发了，后面都不要发，不可能、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在学习每一个自己做完选择的当下你已经尽力了，然后学习放过自己、嗯、
然后就算后续还会有人有别的评价那就算了、
嗯、对，就是真的我想要练习真的不要管这些东西，不要那么在意别人对我的哪一部戏或是哪一首歌的评价，因为我在意不完，我是会以前是会就是半夜然后一直搜有没有新的留言，然后谁写什么这样子、
嗯、我们之前有访问一起是那个山女孩 Kit， 她就是常在爬山、嗯、我们那时候跟她聊完之后我回去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一直在看那些别人给你的评价就很像是倒着在爬山，
倒着在爬山，
我们爬山不就是拿个登山杖往前爬吗，
对，
你倒着爬山你根本没办法爬，
你说这样
蛮酷哦，对啊，因为你就是在看你过去走过的路嘛，
对，
然后看过去走过路有掉下什么叶子啊什么东西啊，可是你就没有办法看你真的要去的地方，
对，
就变这样，然后就等下就跌倒了，
而且这种就是有一些留言真的不健康，然后不健康的留言越出现看久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对，
真的会被洗脑，
就被洗脑，
建议大家不是说一定要完全的正向，可是有时候真的要有一些取舍，
对，尤其是你会发现被那个留言整个被拉到那个深处的时候，那么就转个身吧，去看你要做的事，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赶快去找你身边家人朋友，或是听一下海苔熊，
对对，抱一抱这样，哎、欸，对，又搞老半天没有讲到慷慨啦，
啊、哦，慷慨，
对，这慷慨那部 MV 也很神哎、欸，你自己演哎、欸。然后他自己演、那个、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哦、
讲到这个，我就实在是，
我这次新专辑里面还是 MV 都是我演嘛，以前其实 MV 也就是我演的，但是可能没有这么多剧情。嗯，然后呢，这次这三首 MV 我真的不开玩笑，我觉得大概全部都是，就好像三部拍了三部微电影，然后累到我真的是。是充实的累，可是我第一次拍 MV 拍完会跟公司说，下次我可以不要再我演吗？因为演一部 MV 就好像经历了一个角色一样。然后我每一次拍完三四个月的戏，我身体都会大失调一次，因为
大失调是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什么下巴长痘啊，那种太累的那种，就是内分泌失调。然后我讲真的，我这次拍 MV 每个角色我用的力，我没有想说，反正我的歌啊，我就是歌手啊，我拍 MV 我不用认真演吧？没有，我就是一样使出
吃奶，尽全力。
所以真的要去演这种剧情式 MV， 真的其实会。非常的一整天下来是非常消耗精气神的、嗯、然后这次是跟李仁哥演嘛、嗯、所以其实更不敢更要严阵以待啊，这很恐怖，但是他真的我觉得跟他对戏很幸福，因为他随便丢一个眼神都是戏，然后你不用想，就是直觉式的回，
就被带着这样子半带着感觉，
然后互相丢球，因为那里面毕竟也有一些我要发动的，就是捶他啊，或者是一些哭啊，或什么的，是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有对话啦，但是、这个 MV 只有我的歌，没有现场对话的声音。可是现场我们就是真的像在演、
哦，所以是有讲话就对，
有就是说你不要动，就是我不是拔枪吗？嗯，我是这种说你不要动，然后你不要是不是有在那边画瞎的？嗯，对，
因为有的人可能还没有看过 MV， 所以我就不要爆雷，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总之就是一开始呢，你接了一个电话，
对，
然后李仁哥就过来，是一个警察，
是，
然后在你身边，然后就给你一张很像类似照片的东西，然后你看了之后就有些情绪，嗯，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你跟李仁哥跟照片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对，
嗯，所以让你们觉得很好奇，他就听到。那这首歌本身呢，他在讲什么？
因为葛大写词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很希望让大家听到一样是唱情歌，可是没有那么像的曾沛慈，就是。他希望在这首歌里面能够大家可以听到，或许我试着不要用第一人称唱呢，就是很多时候以前的情歌我都是可能我把我的经历投射进去，然后唱的就是录音室哭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毕竟是你发生过的故事，投射到你要诠释，这可能就你也只能找片段类似的啦。然后这次慷慨其实一开始我看到葛大给我的词，我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理解，因为我会觉得那现在是有要放手吗？可是好像又是最亲近的人，那如果是最亲近的人为什么要放手？就这个我不懂，因为我很头脑比较就是
就是
没有办法在
直线，对对，我对情感的思考很直线、嗯。然后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些关系是你会觉得然后你好像再怎么努力，你都去不到下一个阶段，都没有办法突破。那这时候真的拥有了像你想象的那样子的关系是幸福吗？因为你已经很尽力了。好，我们就讲朋友好了，永远就是他就是把我当哥们，他就是跟我暧昧，可是我们永远都好像没有办法在一起，没有人要开口，那你要继续这样吗？就是他跟我举了一个其中一个例子是这样，然后那这种经验我有经历过，所以我就突然觉得我懂了，就是有的时候放手不见得是失去，其实放手可能是对自己最大的慷慨。我只是举例啦，你会遇到更好的人，这老梗，但是我觉得用慷慨这两个字用得很好。
但我觉得对自己慷慨蛮好的，因为大家都会以为说放手是对他慷慨，让他赚到了，但是你也没有想到你放手的时间你也空出了一段给你自己嘛，还有给以后的人，其实也是对自己慷慨。
对，如果你有机会访葛大，我觉得你可以问他，他写这首歌的那个他的解释，我觉得真的解释的好好。我现在解释可能都不到十分之一
啊，所以刚刚这么厉害的解释才只有十分之一，
我可能没有讲好，因为他讲到了所谓的人自私，就是我真的不太会形容，是他提到了自私与慷慨，拥有与失去。那其实到底哪一个对自己是最大的慷慨？到底什么对自己才是最大的自私？他的解释我觉得是很动人的。
哦，
我现在忘记，我要看手机才记得。
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拥有一些东西，好像这都是我的，可是实际上你没有真的拥有它。
对啊，搞到放手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就真的就是这句话。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放手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到达我们想要的，好像就不是一种幸福。可是谁知道？真的谁知道？
你也不知道，就是转个身会去到哪里？
对，
下一站可能是别的幸福的脸庞也不一定。
好，
今天很谢谢佩慈来跟我们分享他一路以来心路历程。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新专辑叫什么名字？
新专辑叫做《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然后大家千万不要听这首歌，因为听了你就会脑袋里面通通都是，
就是赶快去听。
我到现在整个专辑里面就是这一首一直在脑袋重复，对啊。
真假的，
上厕所都会出现啊！今天
阳光就是，还蛮洗脑的。
好，又到了节目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其他留言管道告诉我们听完这一集的想法，然后也欢迎大家去听佩慈的新专辑《今天的阳光》。
没有的，今天阳光就是
特
别耀
眼，
特
别
和谐，
多一个字，
超难念，
对，超长歌名。我们海中心里话，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